位菩萨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呢，从去年开始到今天呢，就满100讲。那么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所谓的这个人事无常，这个无常迅速啊。那我们很高兴，就是在座绝大多数的同学呢都非常的精进，因为读大智度论呢就好比要去爬这个喜马拉雅山一样。那要去爬喜马拉雅山之前呢，你先要去爬这个小的山头，要每一个星期去爬一个小山，然后就这样累积呢，你爬这个一座一座一座的这个小山呢，这样累积起来的功力呢，最后呢可以去攻顶，就是去爬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圣母峰。所以虽然我们这个共修呢是这样一个星期啊，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这两个小时里面如果能够非常的专注，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共修的这个专注当中呢，这个定力、这个念力、这个智慧力呢，再把它扩大到你的生活当中呢，那慢慢的这个大智度就会弥漫你整个生活，弥漫你这个未来的整个这个生命的道路，这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大。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在这一年多的当中呢，除了在马来西亚由荣修法师呢成立了三个大智度论的读书会之外，我们也听说这个在屏东呢也有寺庙呢，那么透过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录音带呢定期共修，并且由寺庙里面的这个师父呢主持这个讨论啊。那最近呢也听说在纽西兰方面呢也有我们这个同修呢在那一边发起了三个读书会，并且他们还要这个租这个广播电台呢，希望能够播出这个我们上课的录音带。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大家对正法的追求，对正法的这个弘扬呢有一份这个很深厚的发心。所以我们深深的祝福，就是所有这些在海外呢听着录音带共修的这些菩萨同修们啊，因为呢我们上课呢有很发心的菩萨们打字幕啊，我们面对面，而且在这样一个可以说修行的磁场很强的地方来共修呢，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在海外就少了许多的这个方便，少了许多的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呢要深深的祝福呢这个海外的同修们。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看到大智度论第68卷，也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摩示品。那么讲这个摩呢是很多方面的，只要我们还在凡夫地，我们就离不开这个魔障的困扰，魔障的阻碍，甚至于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觉知到呢，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魔障。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觉知到呢这个最大的魔障是在我们自己，所以这个魔呢就更膨胀了，更是这个把整个你的生命的这个资源呢都把它吸收进去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路上，当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感觉到别人在阻碍我们，感觉到周遭的这个因缘好像是在这个 给我们麻烦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最大的魔障，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魔障最大的根源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一颗不觉察的心。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龙树菩萨呢，他对这个魔障呢有一些很详细的这个解说，请诸位看到68卷第五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魔有四列，就是梵文里面所谓的 mala， 这个障碍呢是可以分成四种的：烦恼魔、五众魔、死魔、天子魔。那么这是前面我们在第五卷也讲了，烦恼魔就是贪嗔痴慢疑的这个烦恼习气之魔，五众魔就是五蕴所升起的障碍。如果概括的说呢，就是这个身心不协调就有障碍。如果详细的说呢，那就可以呢我们对照这个楞严经所说的50种的蕴魔，也就是说五蕴呢每一个蕴呢它都可以升起10种的这个魔障。那么这个是特别指什么呢？这个楞严经所说的50蕴魔是指我们在修学佛法、修学禅定的过程可能产生了一些幻觉、产生的幻象、产生的这个所谓增上慢，也就是说你的修行的境界呢跟佛菩萨还差一大截，但是你自以为你那一个境界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因而呢升起了不应该有的傲慢，叫做增上慢。我们这样讲也许各位会误会说，不应该有的傲慢难道有一些傲慢是应该有的吗？啊，这个话呢不能做这样的反面的解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把这个大智度论呢下了很多功夫去读了，哦，他告诉人家我下很多功夫读了，他有那一份呢很用功的一份骄傲，那这个骄傲跟事实呢是符合的。可是有的人根本就读了几页而已，他根本没有读完，根本没有那么下功夫，结果他骗人家说呢，哇哇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所呈现的这个骄傲就是我所不应该有的骄傲，这个叫做增上慢。我们学佛的路上啊，这一点要特别的谨慎，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好的觉受，有一些好的境界，有一些好的这个所谓锐道，然后我们就自以为哎呀我不得了了，这个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增上慢。有一分的增上慢呢，我们就多一分呢这个修行路上那个自我的障碍，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谨慎。死魔就是死亡之魔，天子魔就是这个临界的这个鬼神啊所形成的这个扰乱。那么这个地方龙树菩萨有更详细的解说，烦恼魔者所谓百八烦恼等，就是108种烦恼。那我们常讲108种烦恼，这不是随便讲的，是有非常详细具体的这个名目的。啊，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呢，叫做这个卡纳欧卡神社呢，他呢用现代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个108种烦恼呢非常详细的做了解说，非常有趣啊。这个书好像台湾也有中文的翻译啊，就是这个。卡纳欧卡神社他的中文的名字叫做金刚秀友啊，金刚秀友先生。那么分别就是说，这个108种烦恼如果详细的讲的话怎么了，就有84000诸烦恼，就是讲的更细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比如说从一个贪心里面它就会延伸出来很多更细微的烦恼心，有贪就会有吝啬啊，那有吝啬接下来就会有很多跟吝啬有关的妒忌啦，什么这些一些负面的习气、负面的这个烦恼。所以这个烦恼呢是有大体的分类也有详细的分类的。五众魔者是烦恼业和合因缘得世身，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也有这个无明所升起的这个业，所以呢这些因缘呢 我们在轮回中呢得到了这个身体。四大及四大报色眼根等色四名色众，就说我们讲这个五蕴的话呢，第一个是色蕴。那这个色呢，如果我们现在用白话来讲的话呢，这个色就是物质的意思。这个色呢，不是讲颜色，不是讲 color， 也不是讲美色。这个五蕴里面的这个色蕴呢，纯粹就是讲物质。那这个物质呢，第一我们了解物质呢，有在印度来讲的话呢，他们把物质呢归纳成为四个主要的元素。我们现在化学的元素呢，根据现代科学有100多种。那在古印度呢，他把这个所有物质的元素呢，把它归纳为4种，叫做地水火风。那中国人呢，古时候把这个生命的这个元素呢，包括这个物质呢，把它归纳为什么呢，叫做金木水火土这个五类。那么现在这个四大呢，就指地水火风，由这个地水火风这四个物质的元素啊，然后怎么样呢，以及这个四个元素合合而造的，就是四大造，其实应该讲叫四大所造，就觉得这个四大种所造的这个色，就是一切的物质，包括什么呢，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属于色众，也就是色蕴，也就是所谓物质的范围。百八烦恼等诸受合合，名为受众。受就是感觉，那么我们的感觉是很多种啊，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啊。哎，这个受啊，也就是这一个感觉呢，是跟我们的108种烦恼合合在一起的，所以叫做受蕴或者是受众。小大无量无所有想，分别合合名为想众。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想就是细微的思想，细微的这些这个想象记忆。那么大大小小啊，算不完的这许许多多的这个人的这种想象啦、记忆啦这一类的东西，怎么呢，也就是英文所谓的这个 perception 啊。那么这一种这一类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呢，通通把它归纳为想众，就是说想运的范围。因好投心发能起贪欲嗔恚等心，相应不相应法，名为行众。那这个行运的内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好恶之心，也就是什么呢，通常我们讲这个行运的时候呢，是特别指的什么呢，我们的意志活动的情形，就是人的意志。我们也可以说人在三界六道里面不断的轮回，这个生命里面最顽强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行运，就是我要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这个我要怎么样，或者我非怎么样不可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意志的活动呢，这是带动我们生命轮回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呢是这个东西在那里往前推的。我们有些感觉，比如说哎，觉得太热了，这个时候还没关系，很热吗，就是这么热咯，只能这么办咯。可是因为这个热呢，心里面起了一个反应呢，我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哎，这个念头一动就是行运的范围了。因为这个热的这个感觉，然后升起一个想要动的、想要改变的这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行运的范围。你觉得很热，它不构成这个时候因果轮回的这样一个动力。可是因为很热呢，你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甚至你想要去泡水，你想要去游泳，你想要再找一个这个什么有冷气的地方，这些念头 它是有生命的推动力的，它是会改变你的生命的，这个叫做行运。我们修行啊，就是对这一部分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一部分做不了主，我们的修行就使不上力。然后呢，六情六尘，这个六情啊就是我们六根啊，六根跟六尘合合生起六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是六识分别合合无量无边心，就是生起很多很多的这个从眼耳鼻舌身意当中生起的种种种种的念头。那么这个呢，四敏四重，就是属于四的范围，四的范围。那么我们要知道呢，眼睛看到有颜色的东西，有形状的东西，它会升起一个判断，它会升起一个认识，这个就是四的范围，四蕴。耳朵听到声音，声音高，声音低，声音大，声音小，声音远，声音近，声音清楚不清楚，这个音色美不美，这个音质高或者是低，这一些啊都会产生一种认识的作用，所以这个叫做四。我们舌头里面尝到东西，这个是甜的啦、咸的啦、辣的啦、酸的啦，我们有感觉，我们有分别的作用，我们有认识的能力，这个是属于四蕴的范围。那除了眼耳鼻舌身这些感觉之外，前面的那个受蕴呢，纯粹只是感觉，说哦热的感觉，可是这个热的感觉呢，你对它产生判断说，现在很热，你下这个判断的时候，它就由受蕴呢转到四蕴。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用理性判断呢去认识你的感觉的内容，所以这时候就由受蕴转到了四蕴。所以这个四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学问啊，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这个学习这个大智度论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禅坐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整个觉知的这个过程呢、啊、都是属于什么四蕴的过程，四蕴的范围。所以四是非常广的，所以修禅定的时候呢，四禅八定当中就有一个禅定，什么叫做事无边处，这个事啊它是遍及一切的，事无边处。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叫五蕴，那么这个五蕴呢也可能身体障碍，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结果呢找了半天呢，现在停电了，都没有冷气，起烦恼，就是说你的意志受到了挫败，受到了挫折，你就起了烦恼，贪嗔痴马上跟着上来了。所以这个五蕴当中呢，几乎是每一蕴呢都可能升起障碍，升起烦恼，所以五蕴呢会成为魔障，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只要有生命，我们就这个生命就是五蕴和合相续所生了、所以只要我们有凡夫的肉身，我们就摆脱不了任何的烦恼，烦恼就是跟着来。所以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是什么呢？与烦恼共生，与烦恼并存，与烦恼为友。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呢要去找烦恼，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要热爱烦恼，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觉知，我们生命的解脱之道，现在啊还寄生在这个五蕴和合相续所生的这个生命体上啊。所以不耐烦恼的人不能行菩萨道，不耐烦恼的人没有菩萨道成长的资粮。所以我们学佛第一步非常要紧的就是耐烦恼，从生活中一些讲话的耐烦， 生活中一些细节的耐烦，包括是什么？洗碗。你要吃饭，你就要洗碗啊。哎，我跟你讲，洗碗还不是最麻烦。有的人那个不耐烦到什么地步呢？吃饭都不耐烦。为什么？他不肯慢咬细嚼啊，他囫囵吞啊，他觉得吃饭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人呢，他生活条件很好的，哎，他说呢，如果可以不吃饭多好。你看，他就把吃饭当作是一件很痛苦的麻烦，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来看待。其实我们学佛修行，就是有一天你开悟了，你并没有省掉吃饭的麻烦。你是省掉有什么烦呢？就是对吃饭不耐烦这件事情你省掉了，你没有那个不耐烦的心。因为你的生命中只要有某一方面的不耐烦，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让你很痛苦。所以我们的生命呢，要成熟，我们的生命要获得解脱啊，首先第一层要学的功夫就是耐烦。我们上课也要耐烦啊，有时候看这个字看不懂，回去要查字典，这个也要耐烦啊，对不对？你看上了一年多了才上到第五卷，哎呀好烦哦，也要耐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智慧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有的朋友说呢，你在讲大智之论，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要点是什么？当然可以讲说，哦，就是讲菩萨道了，你听懂了吗？你只是对一个名词一个名相懂嘛，可是这菩萨道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很深奥的，你就不能从这个文字上得到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学习是要耐烦的，人生是要耐烦的。这就是为什么六波罗蜜里边就是要有一个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用现代话讲叫做耐烦波罗蜜啊，把耐烦的功夫做好了，跟人相处耐烦，吃饭耐烦，洗碗很耐烦，说话很耐烦，做事很耐烦，走路很耐烦。你走路不耐烦就是越走越快了，对不对？喝茶要耐烦，不耐烦怎么办？就囫囵吞咯，一口就吞下去了，牛饮了。所以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要成就，就要从耐烦这个地方做起。所以这个五蕴魔啊，是从我们生下来到我们生生世世轮回，是我们的生命的什么共生体，它是跟我们生命共生的。既然它跟我们的生命是共生的，所以怎么呢？我们要彼此善待，大家好好相处，反正住在一个房子里，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证无生法忍了，这个时候才能够舍掉这个五蕴和合相续所生的这个烦恼身，然后得到菩萨的法性生身。我们要到那个时候才有资格说，哎，我已经摆脱了这个五蕴魔了。所以你想想看，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我们现在啊，还是要善待五蕴，还要善待这个五蕴呢所升起的一切的这个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五蕴里面，光是第一蕴色蕴就指我们的肉身了。这个肉身你不好好的这个调养，不好好的照顾，你的修行卡在那里，你的健康卡在那里。所以在学佛的这条路上，耐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四种魔，我现在坦白告诉大家，要消灭这四种魔很难，但是你又不能够投降，你投降了，你的慧命就完蛋了。你的生命只是在这个四种魔的控制下呢，变成怎么讲？变成你自己做不了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这个魔要耐烦，但另一方面怎么了？要借着这个四个魔怎么样呢？不断不断的追求生命的解脱道。而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不管是烦恼魔、五蕴魔，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修学正念分明的功夫。只要我们有一份正念分明的功夫，这个魔就没力量了。 不管是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子魔，他只有在一个地方他可以攻击你，他只有一个地方他会障碍你，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的念头不分明的时候，不觉察的时候。所以只要我们念念分明的功夫做得好，这四个魔不起障碍的作用，它只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你生命的一个支撑罢了，生命的一个过程的转换罢了。好，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死魔者，无常因缘故，破相续五众寿命。什么叫相续五众啊？就是所有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的生命，都是五蕴，也就是五众和合相续所生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众生众生，众生这个名词啊，是讲五众和合相续所生的意思。所以佛为什么跟你说我们的生命是无我的？因为这个生命是五众的和合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这个，就是这五蕴当中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我在那里啊。净理三法四断受故，名为死魔，就是说我们死亡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怎么呢？就一世的那种这个思维啊，这些记忆啊，哎，在临终的时候，这个生命到一个段落，然后转世轮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以前讲过了，就是说这个当中有许多的这个障碍，因为我们对死亡的无知，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这个过程处理不当，因为我们平时的羞耻不够，所以呢，这个死亡就对这种人成为一种障碍了。天子魔者，欲界主，身着世间乐，用有所得故，生邪见，正度一切贤圣涅槃道法，是名天子魔。这个天子魔怎么了？就讲灵界的这个众生呐、啊，这些鬼灵鬼神，他要来妨碍修行的人，妨碍修道的人，这叫天子魔。那如果扩大来讲的话呢，这个魔呢，其实不只是天子魔而已，这灵界里面这些低层次的鬼神，也有障碍众生的，也有障碍人的。魔就是印度的玛拉，禽言，禽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或者中国话里面呢叫做什么呢？能夺命者啊，就是会这个剥夺我们生命的。为始魔，实能夺命，愚者亦能做夺命因缘。就是只有始魔呢，他是真正的去剥夺你的生命的，结束你的生命的。但是其他三种魔呢，也会为这个什么呢，就是剥夺你的生命呢提供条件。而且怎么呢，它不但是剥夺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亦夺智慧命啊，它还剥夺我们的智慧命。我们的生命呢，多生多劫以来呢，是不断的这个死亡，不断的再生。所以剥夺我们肉体的生命，老实讲不是最大的事情，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障碍，这是有人来剥夺我们的慧命，剥夺我们的智慧，法身智慧之命。是故名杀者，就是说他有杀的力量，杀生的力量。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呢，有关这个魔的一种这个解说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各位跳到这个第十页，68卷的第十页，这个地方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上面来。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呢，继续的告诉我们呢，其他各种呢不同的这个魔障，也就是说在修法的过程，在我们修学般若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魔障。现在请各位合掌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今复次 须菩提，菩萨学于经，气色般若波罗蜜，终不能自萨婆若。善男子善女人，未舍其根而攀之月，当知亦是菩萨模式。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于经？善男子善女人所学，不能自萨婆若。佛言：是声闻所因行经，所谓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空无相、无作解脱门。善男子、善女人，住世中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是名声闻所行，不能自萨婆若。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舍般若波罗蜜，亲。